利未记的23章，我们先来读过一次。我们请看圣经，利未记，我们请看23章。好，我们从第一节一起来读。好，一节，请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15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7日。第7日是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与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手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铜线的数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依法1/10，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奠祭，药酒1/10。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在这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7个安息日，到7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新数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1/10，加酵烤成2个摇祭的饼，当作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又要将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7只，公绵羊2只，汉饼一同献上。铜线的数祭和奠祭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就是做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献1只山羊赎罪祭，2只1岁的公绵羊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这些和出熟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与耶和华与圣物归给祭司的。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在这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对穷人说：“摩说，7月初1，你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献给耶和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7月初10日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 必从民中剪除，凡这日做什么工的，我必将他从民中除灭。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当圣安，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筵束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日，第八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条，还你们神面前欢乐七日。每年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阿们。好，我们读了这么多就在讲一些节期的观念。我们先来思考这个节期对我们人的意义是什么。我想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它的节期，台湾也有我们共同的节期，甚至定为国定的假日。那在每个原住民以及各族里面也有自己很独特的一些节期所以可见这个节期其实它有一个很深的意义在包含了新年我们讲新年这个节期也是我们的这个春节的节期就是与家人团圆的时候，所以特别有所谓的除夕还有围炉的时间所以透过一整年分开借着围炉来维持家庭的一种情感那有些节期它是一个纪念的日子，好像清明节、扫墓节我们就在这个日子里面甚至我们来去感念我们的祖先我们的上一代留下美好的教宗所以这样来说这个节期一定有它独特的价值跟意义，才会把节期流传到现在但是我们在想我们读到利未记的二十三章，我们在讲耶和华的节期，任何的节期都没有办法提供所谓救恩的内涵，任何的节期都没有办法给我们永远的盼望。但是我们看在整个耶和华的节期里面，它能够提供的包含了一个节庆，也包含了能够给我们救恩，甚至也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盼望。所以其实我们在读这个二十三章里面的七个节期当中虽然它好像是分开的我们待会如果注意看它也是连贯的它可以就个人来说，一个个人在受洗之后整个一生的灵受的过程，也可以预表着耶稣基督从他的牺牲救恩一直成全到一直到后面整个大的救恩的一个成全那它是用一个民族的从过去在埃及为奴的日子借着被拯救我们开始知道所有的逾越节一直到后面一直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整个过程 所以他用这个七个节气里面呢、啊，就包含了所谓的救恩的意涵在里面了、啊。所以我们待会啊，如果很认真来去看这个七个节气啊，我们会觉得真的很奇妙。老早以前呢、啊，透过过去的节气，我想当时他们守节气，他们也不晓得整个救恩的经纶就要这样的一个完成哈、啊。所以在准备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兴奋，因为过去这个节气啊，真的很模糊哈、啊。好像没有听过一个比较完整的在介绍这个节气啊，就是在利未记哦，讲的就非常的清楚哈。那我们先来看23章的第二节哈。你晓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气，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气。我们再看44节哈。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气传给以色列人。你会发现哦，这个圣经特别提到耶和华的节气。我们在看这个节气的时候啊，我们就要了解它不是人的节气，而是神的节气，属神的节气。而且特别提到啊，把这个节气传给以色列人，特别吩咐摩西传给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要好了解这个节气啊，到底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对我们的一生，对整个圣经救赎经纶当中，它到底启示的什么样的意涵在，什么样的意涵在，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学习。所以这样来说啊，耶和华的节气它的重点呢、啊，就应该是以神为核心了。如果今天所谓神的节气却不以神为核心的时候，人所有的动作都离开了神本身的心意，那这个节气的在这个整个举办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它就失焦了，它就只是变成一种很热闹的一种宗教的活动啊，它就变成一种以人为本的，而不是以神为主体的一个节庆啊。所以我们从耶和华的节气这个观念哦，我们可以来思考。虽然今天我们不用再守这些节气哈，因为我们后面会提到这些节气都已经成全在基督的身上。那今天在我们真耶稣教会啊，包含了在全球的在东亚的其实啊，我们这个很独特的就是灵恩会啊，灵恩布道会，这是很特别的，外教会没有的。所以其实我们上次我记得在第一年的时候啊，我们待会会也来谈这几个部分，我们的讲义也有写哈、到了第9项，抱歉了，我们那个分段的那个次序有点乱掉，我们也注意在审这个讲义哈、我们就按照那个次序来排列哈、第一个直接跳到第4个哈、很抱歉了，第6个2个重复哈、我们再把它做一个修正哈、所以从这一项里面哦，七节起来谈灵恩会的意义，我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待会我们再做最后的一个补充哈、所以这样来说啊，我们今天在守灵恩会的时候啊，我们就应该要有过去守旧约的一个节气的一个心态，它是以神为核心的，它是神的节气。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守我们的灵恩布道会，就不应该说哎呦感谢主哦，刚好没事。我觉得灵恩布道会的时间老早在半年以前我们就会赐会了，可能教会就已经定了所以我建议对教会的一个宣布要更早，就是最好我们在灵恩布道会啊，真的挪出那个时间。每个工作都有所谓的年假如果你非常看重这个日子，我觉得无论如何啊，都要排除万难，因为它不是人的节气，而是神的节气。透过这个部分来建立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也是神透过这个节气的过程，要把恩典赏赐给人。所以我们常提到灵恩布道会，灵恩会这个强调的灵恩就是灵恩大降的时刻。那在早期啊，这种氛围是更加的明显，到了灵恩会哇，好多人得到圣灵所以可见过去的强调灵恩，追求灵恩神就同工跟同在。我们这次在传道灵修会啊，也很感谢主哈、有几个学年会的班级少特班听说有一个班级就有13个得到圣灵。所以我们发现了，其实在灵恩会啊，我们注重追求灵恩的事情如果是主耶稣来了我们就看见了它是一个得到丰盛恩典的时刻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观点来去思考我们怎么去守灵恩布道会好。那我们看这个节气的目的如果注意看我们发现了在节气里面特别强调安息生日这个观念，常常用安息生日当作一个计算的单位，安息生日的次日什么定什么圣安息所以可见在这个节气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安插了这个安息日在当中所以神的目的就是让人 进到这个安息里面，让人的身体啊，让人的生活得到一个休息。所以我们发现哦，在这个社会啊，当然国家的政策啊，现在也慢慢推动啊，这个周周休啊，过去还强调隔周休，现在政府一直在推动周周休啊，尽量啊让整个工作的这个时程啊，不要有太长的啊，合理的。所以劳基法里面呢、不断的在修订啊，所以最近呢、我想这个政府部门单位也一直在引领这样的一个议题了哈。所以我们发现呢、在这个时代过劳死啊，变成一个很像很普遍的常常听到的事情哦。所以可见人没有休息，所以神在这个节期里面就是让人能够休息哦。所以每个礼拜的安息圣日就是让人放下世上的工作，灵里面得到安息，得到属灵话语的滋润。得到属灵生命的长进哈。那第二个，叫百姓对于神的一种感激跟感恩。所以在节期里面是让人有机会来去感谢神，感念主的爱。所以有一些节期他们有特别要被这个念诵的这些这个经卷哈。比方说路德记他们就会在七七节，也就是收割节，也就是五旬节。在这个节庆里面，他们要读路德记，我们知道路德记拾取麦穗的丰收哈，所以他们从这个部分呢，谈到收割期啦、五旬节啦、七七节啦，读这个路德记哈。那这个雅歌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来读雅歌，我们到雅歌是提到男女之间的爱情哈，他抑郁了所谓的神与人之间，神爱人来拯救人。从这个逾越节讲的就是牺牲哈，所以读这个雅歌。那祝棚节要读什么？读传道书。那这个祝棚节就是来纪念他们的祖先在旷野漂流了40年，过着一个寄居的生活代表这个世上它是一个短暂的是会过去的。所以接着读传道书让我们知道万物的生命都是短暂的，都是虚空的，来去盼望。所以读这个传道书，所以这样来说其实在这个节庆里面，它有一种感恩之意，也有一个从这个节庆里面来去思考很多的事情，当然也包含了来纪念在历史当中和宗教里面他们所产生的一些危机包含了他们在旷野的这个漂流的时间，包含在埃及为奴的时间险些的要被灭族了。所以我们看见从他这个过程借着这个节期来去思考那第四个就是给百姓来敬拜神来听这个律法，明白神旨意的机会所以在圣经里面也提到他们要诵读圣经的话语，而且从当中来学习什么？学习来敬畏神。所以可见这个节期有它很深的意义那第五个，我们待会会特别强调，就是说在七个节期里面预表神历代所发展的救赎的功效我们待会会用这几个进程我们来做一个思考所以可见这个定节期而且是要传给以色列人，它不是只是凝聚以色列民族之间的情感而已。我们来注意，我们来看几段圣经我们来看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哥罗西书请看第二章，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二章我们来看16到17节，16节到17节，哥罗西书的二章16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寿、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这边提到节期它只是一个后世的影儿后面提到什么？形体却是基督。所以可见在整个节期的背后谈的就是基督我们过去看节期可能比较没有从这个观点来看如果从这段圣经的诠释原来谈的就是基督。我们再对观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哥林多前书来看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第五章我们请看第7节，第七节，七节，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效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了。八节，所以守这节不可用旧效，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效，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那在这边的诠释更清楚了， 为什么主耶稣要在逾越节来举办圣餐，特别说啊，这是我的肉，这是我的血。好，那这个到底跟旧约的逾越节有什么样的关系？那在保罗这边的书信特别提到，逾越节的羊羔应该谈的就是过去那个出埃及的那个夜晚啊，他们为了不被灭灭的天使所灭，他们这个门楣要涂这个羊血啊，他们就能够躲过这个灭灭的天使的一个击杀啊。那这个来诠释一个旧恩。那在这边提到说啊，那个被宰杀的羔羊啊，到了新约的预言啊，预表就是基督，被杀的羊羔就是基督。所以从这边可以特别的了解啊，所以从这个节期的观点哦，我们必须从保罗的一个角度来看，他有属灵方面的一个诠释，属灵方面的诠释。所以整个架构里面，他是用整个神的救恩的启示来做一个很严密的按照流程的一个网络来进行。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啊，节期有两个很深的意义。第一个，它有救恩的意义，包含我们刚提到的逾越节，就是为奴的以色列民离开了法老的手，离开了辖制，经过了红海，进到了旷野，最后他们能够进到迦南地。他用一个民族的被救赎的过程当中，来预表了我们今天来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我们也透过了洗礼，透过了教会的生活，预表旷野，那到最后面我们能够得到永生的天国，就是那个迦南地。所以我们这样看哦，这个节期啊，它有救恩的意义哈。那第二个，它有纪念的意义。所以除了逾越节啊，谈到的被杀的羔羊啊，那后面呢，神要他们守这个祝棚节。这个祝棚节什么时候守的？不是在旷野的时候，是他们进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开始守祝棚节。为什么到迦南地要守祝棚节？因为在迦南地他们就自己住的是一个永久的房屋了，不像在旷野当中是过着漂流帐篷的生活，要他们去纪念他们祖先在旷野当中的漂流的过程，让他们去思想人生在世上是寄居的，是短暂的。所以过程当中啊，就有一种纪念的意义。所以整个节期里面有救恩的意义，也有纪念的意义。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好，很重要。好，我们就来看这个利未记的第23章。那这边呢，首先在提到啊，他说啊，在这个节期里面，首先要宣告盛会啊，要宣告有盛会。那类似的啊，总共出现呢有11次啊，在这一章里面强调在神的节期要有盛会。所以可见呢，这个节期不是只有肉体啊，好像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交流哈。那有盛会就是涵盖了所谓的敬拜的意涵在里面。所以我们刚提到了，他们每一次的节期啊，都有他们要诵读的，甚至有些时候要读神的律法书哈。我们来参考这段圣经哈，请看《生命记》的31章。《生命记》，我们来看31章，我们来看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哈。十节，生命记的31章的十节，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是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招聚他们的男孩女孩，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经所遵循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写。好，这是啊，这个摩西特别吩咐他们，你们来到了这个迦南地之后，你们居住了你们的房屋之后，你们要在固定的时间，你们要守祝棚节，做什么呢？来念这个律法书。好，所以在这个盛会里面，就是啊，有关于神的事情。所以盛会里面啊，强调与神之间的连结，也强调他们就在律法书当中来学习，来敬畏神。好，学习来敬畏神。好，我们先来谈哦，在这个神所定的节期里面哦，它其实是有两个阶段的分别哈，我们有发这个图哈。我们先来看那个有初女晚女的这张图，我们先来看这个哈。我们注意看哦，那个节期哦，大概有分这两个时段啊，这个春跟秋哈，春跟秋哈。 其实我们注意看哦，他们的雨季大概有两个比较明显的阶段啊，就是从啊，十月一直到隔年的三月份，这是他们的雨季啊。这个雨季啊，在秋天叫做秋雨，又叫做早雨啊。我记得我在神学院哦考错这一题哈，因为神学院第一个考试的时候考的是，请问秋雨到底是早雨还是晚雨哈？春秋，那一定是后面的，一定是晚雨哈。后来就写错了哈，这题写错。我们看以色列人哦，他们当地哦跟我们种植不太一样哈。我们一般春秋哈，我们在春天啊可能撒种，到秋天可以收成。可是我们注意看他们哦，他们是在秋天的时候啊，甚至来犁田，到了十一月啊来播种大麦、小麦，啊，经过两个雨季之后啊，他们到了隔年的三月份收割大麦啊，到了四月做一般性的收割，五月啊收割小麦，到了七月收割橄榄，到了八月收割葡萄，所以他们是以所谓的秋雨当作一个早雨，哦，是他们播种的那个时刻，啊，那。到了隔一年呢，就是晚雨了，也就是春雨了。好，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会让人有点搞混哈。哎，这个春雨应该是早雨啊，秋雨应该是晚雨哈，其实是颠倒来看的哈，颠倒来看。所以我们这样来看哦，我们来看后面那一章哈，后面这一章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哈，这个当中啊，我们可以把节气分作两个阶段来看哈。春季的节气哈，包含了逾越节哈，也包含了无酵节、出熟节哈，还有这个五旬节，它主要集中在一月份跟二月份哈。那第二个春季的节气啊，当然包含了吹角节、赎罪日，还有祝棚节啊，它集中在所谓的七月份这个时间啊，七月份这个时间。我们注意看哦，这两个有两个不同的这个历哈，阳历啊，还有这个犹太历。好，这个阳历就是我们一般所用的哈。那这个犹太历为什么跟阳历不太一样？它的计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从逾越节。哦，神定这个月为正月，所以如果把它对照起来呀，哈，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分别了哈。所以阳历跟犹太历是有一些差别。所以正月的十四日就是定逾越节啊。那到了这个十五日啊，就是所谓的除酵节啊，它就是接着的啊，到了接着的。那到了出熟节，就是到了啊这个正月的十六日啊，开始做一个计算哈。那五旬节怎么做计算啊？就是出熟节这个的计算呢，就是从啊这个七个安息生日的次日啊，七七四十九的。次日就是五旬节，哈，四十九加一天呢，就是五十了。所以五旬节又叫做五十天了，五十日。所以我们一般讲这个五旬节啊，又叫做收割节，哈，它是收割的时刻，哈。那也叫七七节，是这样来的，七个七，哈，的次日就变五旬，就是五十天，哈。那这个吹角节啊，就是到了七月份，犹太历的七月份啊，就是七月的一号啊，吹角节。那七月的十号就是赎罪日，啊，到了七月的十五号啊，大概维持七天的时间，就是祝棚节，又称为收藏节哈。所以过去啊，不了解那个七节到底哪个七节哈，我们注意看这个图，我们就知道了哈。有一些节日的这个，它是同一个节日啊，它是不同的这个称呼啊，来做一个说明的哈。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哈，这个节气呢，其实它大概啊分这个，春秋两个季节哈，分了两个时段哈，来做一个探讨。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一个节哈，叫做逾越节。我们再看回这个利未记哈，二十三章。好，那主要这个逾越节哈，它就是逾越救恩不再为奴了，这是犹太人呢最主要的节庆啊，也是他们脱离为奴的一个日子啊，他们的地位啊能够重新被恢复，好像浪子回头的比喻一样啊，过去为奴的后来啊，回到父亲的身边啊，重新给他戴上戒指啦。穿这个这个主人的儿子应该有的衣服啦，回到自己原本的一个地位跟身份。所以我们一般讲说啊，救恩啊，神的拯救就是让我们回到原本的位置啊。过去人类的位置是神的儿女啊，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这个身份断掉了，所以借着神的救恩是回到原本的位置啊，就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啊，就是我们一直在提的一个观念在哈。所以逾越节是以色列人救赎当中的第一个阶段的经历， 所以今天我们在讲我们基督徒我们第一个救恩的经历也是经过了逾越节，如果今天没有逾越节羔羊的被杀，我们今天得不到救恩。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正式成为基督徒是从什么时候？就是从受洗的那一刻，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借着主耶稣的宝血得到赦免了一个赦罪。所以很多人在纪念这个日子，传道今天是我的出生日。所以在秋季有一次我们这个一个陈姐妹陈淑丽姐妹跟一个英海很可爱，他们的对话我们是同年的我们是在主里面是一起出生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在主的恩典我们第一站就是我们讲的逾越节羊羔被杀也是我们今天领受救恩的第一课。所以当时洗约翰看见主耶稣的第一句话，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神定这个月为正月，正月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来纪念我们被神救赎的日子，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受到神的救恩就类似的过去以色列人蒙拯救的经历大概可以分作三个部分。第一个，脱离了神的审判；第二个，脱离了魔鬼的权势；第三个，生命得到真正的更新。所以在这个逾越节我们来纪念我们不再受神的审判原本我们是该死的，原本我们将来要受地狱的刑罚的，但是我们不用再受神的审判。第二个，我们脱离了魔鬼的掌权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第三个，生命得到更新。所以今天逾越节它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第二个，除酵节那除酵节又叫做逾越节又叫做除酵节因为他们的时间是非常接近的那意义当中它有一个彼此呼应的关系所以有人说这个逾越节其实就是除酵节有人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在那除酵节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把不好的这些会发酵的东西全部都要除掉。所以我们今天提到说主耶稣成为了我们的这个他接着无酵饼这个无酵饼刚提到了就是这个基督成为被宰的羔羊成为这个无酵饼。所以主耶稣为什么可以成为无酵饼？他是没有酵他的生命是圣洁的。所以今天我们在领受神的圣餐我们今天的生命也要回应神的救恩，就是过这个无酵的生活。这个无酵包含了这些这些酵包含了让人的生命变质的东西就像圣经里面提到的我们再看回这个哥林多前书我们再看一次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前书的第五章我们来看第八节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这个小字叫做阴毒邪恶的酵，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我常提到今天我们在领受神的圣餐为什么要先默祷其实我觉得第一个要先悔改，我们在神面前人都不圣洁的。有时候在想我们凭什么资格领圣餐？有时候想一想真的没有资格如果真的要达到神的那种标准这是无酵饼，我们配得吗？我说没有一个人能够配得。那是一个立志我们能够领受之后有一个立志我们能够除掉我们里面的酵。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讲领受圣餐，我们就要把心中的仇恨，过去那个阴毒可能过这个之间当中我们跟谁有一些过节啦，还是带着一些仇恨，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给释放。我们在领受圣餐讲的就是这个观念。我们在参考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请看第四章，第四章我们来看三十节，来看到三十一节以弗所书四章的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今天圣灵会担忧，为什么事情担忧？就是我们带着苦毒的时候，带着许多的恨、愤怒、恶毒，这是神所担忧的。所以圣灵住在里面，他会担忧。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去回应神的救恩？要用无酵的生活。所以我们在讲思考这个无酵节，就是我们立志要过一个无酵的生活。那我们来看第三个节气，这个初熟节。 那出手节啊，他这个活动啊，就是把出手的庄稼来献给神哈。那出手节他谈的就是在收割的那个时候啊，我们所看见的，所收的，最初的，那个一定要献给神哈。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啊，在我们的出手节的意思就是把神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也就是把你最好的来献给神。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的23章，我们看回来哈。他这边特别记载一段哈，我们请看23章，我们来看14节，这个在谈那个出手节哈。14节，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的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你们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哈。所以你不可以夺了那个出手的最好的，你不能拿整个栽种的最开始的那个，你要献给神。你除非献给神之后你才可以吃，好，这个是提到一个顺序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在想哦，一切事情我们都要先想到神。今天谈十分之一的问题哈，很多时候我这个上次啊有机会到这个阿里山的时候，我就听一个很好的见证哈，是一个开民宿的弟兄哦，后来去那边坐一坐哈，就跟他在聊天。后来在聊天当中啊，我就听他的见证，我很感动哈。那这个弟兄他们以前都种茶叶，看起来种茶叶蛮赚的，可是每一次啊很奇怪，就是赚不到钱。大概每一年哦，虽然好像都有赚钱，可是每年都负债，都负债。那一直到后面啊，做了5年的时间，大概负债200万。奇怪，每一年都有在赚钱，就是负债200万。那有一年的这个赫伯台风啊，哇，土石流一冲垮，整个茶园全部都没了，负债200万。那后来啊真的走投无路了，后来也开始埋怨神，我对神好像我这个哈、该做的圣工都有做啊哈、到后面很奇妙哈、有一次啊这个他的这个亲戚啊刚好在种这个明日月啊，其实是台湾还没有种啊，他是一个日本的亲戚，就跟他讲，你现在也什么也没有了，你就种看看嘛哈、这个明日月，他也不懂什么叫明日月哈、反正他的地也这么大，就把它种下去啊，开始去研究。那一开始要卖啊，根本一天哦卖不到一包。那后来很奇怪，他说奇怪，那这样怎么生活？后来有一次啊，在家庭聚会的时候啊，有一个长老哈、在讲十分之一的道理哈、明明他就不是坐在正前方，他是坐在旁边的位置哈、那个每次在长老在讲道理的时候，他说你们哦，那个手指就是比着他，你们哦要奉十分之一啊怎么样，你们哦，就那个指头一直比着他哦。那个聚会当中啊，他觉得很受激励了哈、他觉得这个长老都在讲我，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回去跟他太太讲，他说现在反正我们什么也没有，反正我们有多少就给神多少，如果今天卖一包的钱，就用这一包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就这么单纯。好奇妙，就开始奉献十分之一，那不是量的多少，反正赚多少，然后就直接啊，连成本都没有扣，就奉献十分之一。好奇妙，过一段时间哦，刚好有一些记者哈、就去采访到底台湾哪些人有在种明日月，那时候全台湾只有他在种。后来呀、三不五时的这个电视台就跟他去采访哈、那采访之后你就知道那个经济效益就很大。就开始哦，从采访之后每一天哦，他几乎都可以卖200盒哦，不是包哦，是200盒哦。他说不到几年的时间哦，全部都还清200万的债务，他就开始经营民宿。那整个民宿开始盖好的时候，这个明日月就慢慢的在台湾就销声灭迹了哈，就好像现在有没有在听这个明日月。他就跟我讲，他说传得好奇妙，这个明日月根本就是为了我兴起的嘛。整个大家在做明日月的时候就开始没落了，也卖不出去了。我听这个见证我真的蛮感动哈。所以可见呢，很多时候我们把最好的献给神，我觉得这个观点呢、真的很重要，很重要。那我们注意看了这个所谓的出手节的计算单位是安息日的次日，安息日的次日。那圣经特别强调一定有它的用意在。我们知道啊、耶稣基督啊、在圣经里面特别记载哈、耶稣基督的复活在安息日的次日，七日的头一日，这个是什么意义呢哈、所以出手节啊，它就是预表基督的复活。这个意涵很重哦，很深哦。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哥林多前书我们来看第15章， 来看二十节，跳到二十三节，好，二十节跳到二十三节，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的出手果子。好，我们来看二十三节，但个人要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手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那些是属基督的。好，所以可见啊，我们讲耶稣基督他成为出手的果子，什么方面的出手果子？就是复活这件事情，他是最开始的。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因为基督成为我们复活的出手的果子，因为他的复活，今天我们信靠耶稣才有价值。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他特别提到，因为有一些啊，像撒都该人，他们就否定了复活这个事情。保罗就讲啊，如果今天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今天信主没有意义耶。如果今天基督他没有办法胜过死权，他就没有办法救我们出死入生，我们今天的信仰就没有价值了。所以耶稣这个复活太重要了，所以我们今天信靠耶稣，因为耶稣复活了，我们再来能够复活。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受洗这个事情来说，我们请看这个罗马书的第六章，罗马书请看第六章，罗马书的第六章，我们请看第三节，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好，所以受洗这个事情呢，我们就看见了，它是一个出死入生的过程。我们借着受洗进到耶稣的死里面，也从水里面上来，进到耶稣的复活里面。所以今天神在看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眼中的活人。虽然我们肉体会死，但灵魂永远不死，这个很重要哦。所以这个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从出手节的这个预表我能够看得到。所以从这个节气里面、跟救恩、有它绝对性的关系。好，我们看接着第四个这个丰收的五旬节。好，我们看这个五旬节我们到主耶稣在升天应许圣灵的降临，在什么时候？就是五旬节的那一天，那一天整个圣灵大大的充满。在那一天保罗起来讲了一篇布道的道理，三千个人受洗，来建立了这个教会最初期的一个教会。所以可见这个五旬节它要叫收割节，它是一个丰收的时刻，丰收的时刻。所以今天我们经历的所谓的出手节这个所谓的逾越节之后，我们就要进到丰收的五旬节，我们可以经历神所赐的圣灵。好，所以基督徒要经历逾越节的救恩就是从魔鬼的权势得到释放，那进一步我们更要借着圣灵来不断的充满能够跟撒旦的权势能够来对抗，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更新，圣灵有能力，我们才有传福音的力量。所以整个使徒他们在传福音一开始都是很胆怯的，甚至要重操旧业，可是得了圣灵之后就不一样了。所以在整个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提到说，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得着能力做什么用的？就是把福音传到地极。所以得圣灵除了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更重要就是为了传福音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不传福音，你就体会不到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在圣经里面讲这个五旬节还有谈一项，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请看第二十三章，我们来看二十二节，在你们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这边提到说顾念穷人，存留恩典。好，所以收庄稼不要割尽田角，遗落的不要拾起来给穷人，这个要百姓去顾念穷人的需要，他们也需要在生命当中得到供应。那在新约里面主耶稣诠释的更清楚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四章，路加福音我们来看第四章，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第四章来看第十八节，十八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福音传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下一年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五旬节顾念穷人，顾念人人有救恩的需要。所以可见圣灵不是只有灵道我们基督徒而已那些愿意渴慕道理的人，所以有些人还没有受洗就领受圣灵呢。所以可见这个救恩这个圣灵也要丰富的领导 哎，这些渴慕神道理的人哈，哎，这个圣经里面提到丰收的五旬节哈。接着我们谈哈，这个宣告的这个吹角日，这个吹角在圣经里面啊，除了征战以外，还有召聚会众啊，表达欢庆，还有就是宣告大事啊。所以每一次有吹角的时候，就在宣告大事。所以我们如果到了25章啊，利未记25章就会提到这个禧年哈，这个禧年就是要吹角哈，要吹角。所以我们在讲哈，这个吹角哎，就是召聚选民哈。所以到了末世当中也要吹角啊。如果注意看哥林多前书15章啊，52节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4章里面提到将来的末日，末世号筒响起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哎，很多死里面就要重新复活了哈，所以这个号筒啊，也原文叫做角哈，吹角，所以可见这个吹角就是一个宣告，使人啊要重新复活，耶稣基督要从天而降，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吹角的那一刻，就是啊我们今天啊得到啊最大的冠冕的时刻，哎，就是保罗所提到的啊那个公义冠冕为我存留的那一刻，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吹角哈，后面再提到啊代替这个赎罪日啊。那这个赎罪日的意义是什么？圣经特别提到，就是要刻苦己心啊。所以赎罪日就是让人去归向神的时候。哦，当然这个吹角也提到，人要悔改，在这个阶段，人要悔改，神的日子要到了，接着吹角警告啊。所以我们提到说，灵恩会里面有一个吹角，哎，就是发出警告。好，我们早节的布道会啊，我听过这个陈恩道长老在讲哦，都要敲锣打鼓哈，当当当当当当当，神的日子要来啦，我们这边传布道，表示神的救恩来啦，所以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提到啊，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哈，所以我天国近了，就是要借着悔改领受神的救恩哈，这个赎罪日很重要啊，很重要。那接着最后就是欢乐的祝棚节哈，祝棚节又叫做收藏节哈，就是收藏一切啊，我们所啊这个收割的一切的东西哈。所以这个所谓的祝棚节啊，它也是一个思想帐篷生活，盼望将来美地的一个盼望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从过去啊，哎，这个祝棚节是他们进到迦南地啊，神特别告诉他们啊，去纪念你们的祖先啊，在旷野漂流的40年哈，这个40年绝对不是偶然的。其实明明有进入，直接从腓力斯地就可以进到迦南地，可是神偏偏不要，他们还要过红海，他们还要经过旷野，很奇妙。这个40年啊，就是让他们就是过着一个帐篷的生活，就是来期待盼望，我要进到迦南地，要进到迦南地。虽然第一代选民都死了啊，继续。第二代啊，就是来攻进这个迦南地，哎，这是神给他们一个很大的盼望。所以可见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如果今天我们都能够有这种祝棚节的观念，在世上短暂的，哎，是帐篷的，都会拆毁的啊，将来啊才是永住的。我们来参考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5章，哥林多后书来看第5章，哥林多后书的第5章，哥林多后书，我们来看第5章啊，我们来看保罗怎么去诠释啊这个祝棚节这个观念哈。我们来看5章的第1节，我们看到第4节哈。第1节，我们原知道我们在这地上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探寻，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生命被吞灭。哎，我觉得这段的圣经很好，第4节说啊，在帐篷里面叹息劳苦，哪一个人不在帐篷里面去叹息的？哪一个人对我们一生当中不叹息的？我上次到浩然在讲的时候，我说阿公阿嬷，你们人生苦不苦啊？每个都是愁眉苦脸，传道好苦啊。到年老去回想，人都很苦啊，人都很苦，因为苦才会去思想天上的。如果今天过得太快乐，在世上就可以做的黄金阶逼成的生活，你根本不会盼望那个将来的天国。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啊，都会有一些某些不同的操练哦，可能在病痛的，好像保罗一样，有一根刺，绝对要有，因为有这个部分，我们才能够谦卑；有这个部分，我们才知道人生是短暂的。有时候我们在想哦，有时候去访问，啊、哦，有时候看那个年长者，哦、有时候看得真的蛮心疼的。有时候独居老人一个人在家，我就在想他的人生此刻，他还有什么样的盼望？如果今天没有信仰，
人到年老，人看不清楚，就躺在病床，一躺躺好几年，请问他对人生还有什么样的盼望？有时候讲人真的蛮可怜的，如果今天没有救恩哦，真的人是虚空的。所以从这边部分呢，我们都可以充分的来看得到，其实在人的一生当中啊，我们要有一个祝棚节的一种观念。好，那其实圣经里面在出埃及记、生命记哦，它记载只有三个节庆啊，包含了啊这个所谓的，我看一下哈、哦，啊包含了所谓的逾越节啦、收割节跟收藏节。这三个，那我觉得这三个里面它强调有它的意涵在。比方说逾越节、它是除酵的，在这对里面我们被救赎了，脱离魔鬼的一个权势。好，那这个收割节是五旬节，圣灵充满得着能力啊。那收藏节就是祝棚节，就是盼望将来的国度永存的房屋。这个跟我们上次蔡长老讲那个观念很一致啊。三个阶段，得赎、得胜、得救。好，得赎是逾越节的，那收藏节、五旬节是得胜，靠什么得胜？靠着圣灵的帮助。那最后的得救呢，就是收藏节的，这个祝棚节的，将来的天国的盼望，将来天国的盼望。我们最后再来看这个图哦，我们再看呢，用整个救恩的思维来去看这个部分哈。好，逾越节啊，当然谈的就是基督的救恩，除酵节，除去我们的很多的心思意念的罪。如果预表基督的话，他把自己当作这个无效饼，没有效的。那初收节就是预表基督的复活哈、那五旬节圣灵的大降啊，吹角节来警告传福音，赎罪日让人去悔改。那将来祝棚节啊，能够与主在天家永远的来相啊，这个快乐生活哈、所以这样看来说，我们这样看哦，这个节气里面很特别，它虽然可以单独的把它连贯起来，对个人有灵性的造就，对整个基督的救恩也有一个很明确的引导跟它的进程。好，我想今天呢，我们的分享就到这一边。